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十一集。喂，
喂，马锦奎，过来上班啊？
喂，谁呀？
哎呦，我说你都几点了？你要再不过来，就要扣你工资了啊！
退休了，上什么班啊？
说完，马锦奎挂掉电话，半晌突然睁眼，坐起来四处看了看，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。立刻拍着脑袋，踏拉着拖鞋拉开卧室的门。清晨的阳光洒进了牛美丽的办公室，从玻璃窗户上映衬出了马锦奎充满期望的脸。牛美丽答应让马锦奎到她的公司来工作，这让马锦奎非常的兴奋。他原以为自己可以担任特别助理一职，不想牛美丽却告诉他，他的工作是公司的保安队队长。
哦，我好像明白了，你让我来是为了报复我吧？
哎呀，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啊？现在公司已经不缺特别助理了，就缺一位保安队长，而且你以前是体育老师，应该能胜任这个职位。
哎，我以前怎么说也是个人民教师，不至于沦落到当保安的地步啊。我先走了。
月薪2500，饭补一顿5块，早餐也算，交通补助一个月200，通讯补助每月50。哎，你在学校有社保和公积金吧？如果这两项不需要的话，公司可以以奖金的形式每月发给你。
真是盛情难却啊。那主要工作是什么？
第二天，马锦奎便来到牛美丽办公室，签订了劳动合同，开始了他在牛美丽公司的保安队长的生涯。看着镜子当中穿着一身保安衣服的自己，马锦奎不禁皱了皱眉。的确，这身衣服一点儿都不适合他，但是没办法，既然自己做了选择，无论什么工作都必须尽职尽责，这是马锦奎一直以来的人生信条。马锦奎穿梭在办公区域，大声地告诫全体员工：
大家少上网聊天，少浪费时间，找到工作多不容易，一定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到无限的事业上去。多少人都想调慢上帝的钟啊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一秒钟。大家都好好干，别等到老了跟我一样只能当保安。
马锦奎，你过来一下。
远处牛美丽大声叫着马锦奎的名字，马锦奎连忙向牛美丽办公室走去。隔了一会儿，只见马锦奎跟随着牛美丽从办公室里出来。到了电梯处，马锦奎一个箭步走到前面，摁住电梯按钮，如保镖般护送牛美丽上电梯。众人纷纷投来诧异的目光。牛美丽也被马锦奎的行为弄得很不自在，她告诉马锦奎：
哎，我说，以后不用这样，感觉很别扭。你的工作就是看好你的女儿，别跟我们小北来往。
是， 肯定不负众望，一路平安。
牛美丽笑着关上车门离开了公司，看着奔驰车向远处驶去，马景奎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。夜晚，马小灿正在家里收拾东西，想起白天和牛小北的约定，心里乐开了花。这时马景奎走了进来，看了看正在收拾东西的马小灿，不禁问道：
小灿
啊，
你这是干嘛呀？你啊
啊，明天进山收拾收拾。
进山？
对啊，进山宿营。
宿营
就是住在野外。
住在野外？
有帐篷的。
有帐篷也不行啊，不能去，那多危险啊。
全公司都去，我不去合适吗？
听到这儿，马景奎只得作罢，可他并不知道牛小北也正在家里收拾东西，并且他的理由是学校组织全校老师春游。牛美丽对牛小北的行为颇感疑惑，他拿起手机给马景奎发了条短信，询问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异常。马景奎想了想，输入短信：有，明天进山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可他刚要发送，又想了想，还是把输入的几个字删除了，改成没有两个字。第二天清晨，马小灿和牛小北便各自从家里溜了出来。二人会合后，开着轿车一路奔驰在郁郁葱葱的山路上。虽然是周末，可牛美丽仍然以有急事为由要求马景奎到咖啡馆见面。马景奎急匆匆地坐到牛美丽对面，问道：
牛总，出啥事儿了呀？
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想听听汇报工作。
汇报工作？
对呀，你说你这也来了一周了，咱得做个工作总结吧。
哎呦，
这样吧，你汇报一下你闺女本周的行程和你如何观察跟踪。
行，我汇报。从周一到周五，我家小灿他都在认真的上班。
嗯，
今天和明天呢，公司组织去野营，明天晚上才能回来。
野营？去哪儿野营？
山里啊。
什么时候走的？
早晨走的。
哎呀，马景奎、
啊、
你简直是猪脑子。
哎，
你闺女哪是公司组织进山了，她是把我们小北骗出去约会去了。
不可能，我亲自送她出的门。
哎，
出门之前她给同事还打了个电话呢。哎，牛小北也出去了。
是啊，小北也去了，都怪你。昨晚上你为什么没跟我说实话？
那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我闺女就跟牛小北在一起？那牛小北没准是跟别的女人出去了呢。
你
他俩分了是不是？咱们都验证过了，这分手了还在一起，那不无赖吗？
无赖，无赖也是你闺女无赖。我们家什么条件、
哎、
你家什么条件？
我家条件怎么了？至少我闺女有爹，牛小北他什么都没有。
马景奎，你少放屁，牛小北不缺爹也不缺妈。
喂，对，我是马景奎。什么？哪家医院？好好好，我马上到。
谁出事了？是不是小北他俩？哎呀，你快说呀，是不是我们小北？
我丈母娘。
丈母娘？
前丈母娘。哎，你借我点钱，我怕我这儿不够。
怎么了？
心脏病。
哎呀，我这也没带多少现金，要不，哎，我把我卡给你吧。
哎、不合适、哎，你有多少给我多少吧。
哎呀，什么什么不合适的呀、啊？来来来，赶紧拿着，救人要紧。
怎么了？
哎呀，钱包放车里了。哎，来，走吧走吧，我送你还能快点。哎，走吧。
好好好，快快快，走。
牛美丽说完，便拉着马景奎急速向车里赶去。牛美丽开着车载着马景奎，很快便到达了医院。
来，给你钱包，你快去吧。
好的，谢谢。大夫，大夫，你帮我查一下战兰花在哪个病房啊？
嗯，好的，您稍等，我帮您查一下。
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这儿没有战兰花这个病人。
没有，不可能啊，刚送来的。
要不你去急诊问一问。
大夫，
啊，
麻烦问您一下，刚才有没有一个老太太，心脏病刚送过来的？
叫什么名字？
郑兰花。
这个已经送太平间了。
啊！
马锦奎听到这句话，如遭雷劈一般，惊吓过度的马锦奎一下没站稳，差点摔倒。牛美丽一把拉住了他。
我妈死了？我妈怎么突然就死了？
哎呀，来来来，你先坐会儿，先坐会儿，咱们先去那边坐一会儿，缓一缓，休息休息，没事儿没事儿。
我妈死了。
马锦奎，
我妈死了。
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
没事，没事。我一激动就容易哆嗦。我妈死了。
马锦奎哭着哭着又一下扑到牛美丽的怀里。牛美丽浑身一颤，像触了电般不自然。马锦奎哭得像孩子一样。
我妈走了，我跟小灿可怎么办呢？
别难过，这生老病死都是正常的。他或许就是去了另一个地方，没准儿啊，那里鲜花盛开，没有那么多痛苦呢。
你就别给我讲童话故事。我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就把他当自己亲妈一样，他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
这
走吧，去太平间，去看看老太。见他最后一面。
来到停尸房，马锦奎看到一袭洁白的床单盖在尸体上。马锦奎难以置信，自己与张兰花再次见面，竟然是这样的场景。
妈，妈，妈，妈。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呀？你也等等我呀，让我看你一眼呐。你外孙女没见着你，我也没见着你，你就这么走了呀？妈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回头我给你送几对童男童女过去，你要是寂寞，我给你烧副麻将，再给你送几个牌友，省得你三缺一。
你们谁啊？
他是我妈，我是他儿子。
啊，我没听说，我还有个哥。
你是
哥？你突然冒出来，是跟我争家产的吧？
你等会儿，你妈姓什么？
张啊。
哎，我咋不知道我前妻还有你这么个弟弟呀？
啊，
你啥时候来的？妈不是让你吓死的吧？
你胡说八道！我是我们家老大，我身边没哥没姐。
你妈叫什么呀？
张荷花啊。
啊！
马锦奎一愣，立马打起精神站了起来。牛美丽莫名其妙地看着马锦奎，马锦奎一把握住男人的手说：
嘿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哭错了哭错了
啊，
误会都是误会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啊，家产还是你的，
不是，
我妈可能还活着。
嘿，你这人。
兄弟节哀，别难过啊，这世人嘛，早晚都有这一天，我跟你们一样的痛苦。老太太，您走好。
不是，你这什么人？
马锦奎拍了拍男人的手，大 步流星地走出停尸间。牛美丽看着马锦奎的样子，憋着笑跟在他的身后走了出去。马锦奎和牛美丽来到医院的前台，仔细打听张兰花的情况。护士告诉他们，张兰花已经抢救过来，没什么大事了，但需要留院观察。经过了刚才的大喜大悲，马锦奎还一时缓不过神来。他焦急地来到张兰花的病床前，看到张兰花正在和一位护士聊天。这位护士叫郭思源，正是因为他的抢救，才让张兰花得以平安地恢复过来。马锦奎看到张兰花已无大碍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他万分地感谢郭医生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四处寻找着牛美丽的身影，而此时的牛美丽已经离开了医院。马锦奎立刻拨通了牛美丽的电话。
喂，牛总，你在哪儿呢？
我已经走了，看见你岳母没事儿，我也就放心了。
哦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没顾上你。
哎呀，没事儿。
今天谢谢你哦，抱着你哭了半天，我不是想占你便宜，真是当时特别难受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能理解。
哎，你的衣服没被哭脏吧？用不用我给你洗洗？
哎呀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个，这两天你也别来单位了啊，好好在家照顾你岳母吧。就是你闺女那边要是有什么消息，给我打个电话。小北还是联系不上。
好。
牛美丽挂断电话后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天色渐渐转黑，寂静的窗外时而会传来几片树叶的沙沙声。回家后的牛美丽安静地坐在梳妆台前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，思绪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里不停地转换。那一晚，他和马锦奎在路边摊吃羊肉串，马锦奎在微醉的时候告诉了他一件让他非常震惊的事情。这是马锦奎多年以来的秘密，更是他牛美丽心底最不愿触碰的记忆。在牛美丽年轻的时候，她曾经被八个小流氓围堵在胡同里，遭到了他们的侵犯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年轻男子目睹了这一切，他奋不顾身地抵抗这八个流氓，终于把这些流氓打跑，成功地救下了牛美丽。但这位见义勇为的青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那就是腹部被捅了一刀，后来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。马锦奎那一夜在醉酒的时候告诉牛美丽的，正是他自己多年前的这件英雄救美的行为。可他马锦奎并不知道，这位被自己救下的女子，正是现在和他吵得不可开交的牛美丽。牛美丽的思绪又被拉了回来，她想着多年前自己所遭受的一切，又想起马锦奎那一晚与她说的话。镜中的牛美丽笑了，但笑得有点苦涩。第二天清晨，天气格外的晴朗，医院里的马锦奎和张兰花说着话。
妈，当时确实吓了我一跳，我就琢磨，就您这体格子也不能啊，哪能说走就走呢？又不是梁山好汉。哎，我当时还琢磨呢，不会是咱家亲戚吧？要是您失散多年的妹妹，我倒也没白哭一回。
你这孩子胡说八道，你呀，早晚被你这张破嘴给害喽。
哎，奎子
啊，
你看那边、
啊、
那边那边，你看那个郭医生怎么样？
挺好的呀。
我呀，我想跟你说和说和。
哎呀，行了吧，妈，住着院你还瞎闹。还有啊，你以后少当红娘，什么时候背着我还干起这个来了？你要是不给人瞎介绍，能犯心脏病吗？哎，亏你想得出来啊，把一个老太太介绍给仨老头，赶上这老太太又好看点，这仨老头不打成一锅粥那才怪呢。行行行行， 赶紧躺下歇着啊。
我这也为你好。
哎，算了算了算了。
张兰花躺了下来，马景奎下意识地瞟向了郭思源。远处郭思源在关怀着病人，看到马景奎在看他，礼貌地朝他笑了笑。马景奎也羞涩地回笑，赶紧扭回头，没想到张兰花正在瞪着眼睛直视自己。医院停车场里，牛美丽戴着墨镜，提着保健品拉门下了车。没走多远，就碰到了刚刚出院的佩佩和她的老公赵明亮。赵明亮的眼睛一直盯着牛美丽。这时，佩佩说：“
美丽啊，你说你打扮这么漂亮，你看谁呀？我老公看你可都看直眼了。”“
佩佩，你瞎说啥呀？我来看一个朋友的母亲。哎，你们两个来是？”“
我呀，美丽，我有了。”“
有什么？”“
有孩子呀。”
佩佩指了指肚子，牛美丽瞬间反应了过来。
啊，天哪，这么大的好事儿，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
你别急啊，我这不刚检查完吗？我还想给你打电话的，没想到在这儿就碰到了。
哎呀，真是太好的消息了，太值得庆祝了，这个咱们必须要大吃一顿。
哎，别别别，你先去看老人吧，之后咱们再约。
哎，行。
那个美丽啊，那个我们车今天限号，那个你待会儿要是方便，能不能把我们送回去？这打车也不方便呢。
啊，行，那我先送你们回去吧。这看人什么时候不行啊，下午我再来一趟也行。咱们现在啊，孕妇是重点保护对象。
别别别，明亮，这美丽忙着呢，还是让她先忙吧。
哎，我也是这么说嘛，等美丽忙完了再送啊。
哎呀，你看你们两个有什么不好的？现在呀，谁也没咱们佩佩重要。
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下集抢先听。
喂，牛总。我想辞职。
为什么？
因为小蔡让我辞。
不行，是你跟他说你来我这上班吗？
嗨，我有那么傻吗？我
哼，我就知道他和小北还有联系，说分手就是在打掩护。我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